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啊，为神做见证，来敬拜他。
今天的圣召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7-23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起立，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感恩的季节，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感谢神。来敬拜，来祷告。主啊，在这个感恩的时节，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你赐给我们幸福，赐给我们快乐，也赐给我们丰富的所需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有不少的人，我们经过苦难，但是一切都在你的手里面。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来仰望你，敬拜你，求你。我们真是今天更是有丰丰富富的恩典降到我们教会，千军天使天使都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众多的姐妹们，我们来归向你，他们要在众人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来宣告他们要归到你的名下。主，我们求你赐福他们，也赐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寻找你的，你必给他 看见，他们叩门的你就给他们开门。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来寻求神是需要我们自己做出我们的行动，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主啊，我进来，我愿救你。
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有三处，第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我们用齐声的方式一起朗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谢谢。下面是诗班献诗一粒麦子。
谢谢诗班在感恩节的崇拜主日为我们献诗歌，以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在主你自己的手中， 尤其是在岁末年终，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浩大，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都看到你的恩典是丰丰满满的。无论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或是在危险的时候，或是健康的时候，或是在疾病中，或是喜乐或是忧愁，我们知道主你永不离开我们。在这感恩季节，在年末的时候，我们来数算主你自己恩典，因为你说当我们知足的时候，就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健康。哦，主，我们在这里全体众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来崇拜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有四位姐妹，她们要来做见证，主你自己的恩典如何在她们身上，让她们经历到救恩，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求主保守他们每一位，也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以前他们是靠着自己，如今他们是靠着全能的主、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来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感谢主，在年终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你在教会中，在我们的财务经济上，你都是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也让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奉献的，主你加倍的赐福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知道奉献是在主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奉献是坐在主你自己的身上。不但我们来敬拜，不但我们来服侍，我们也用金钱我们来敬拜，我们也用我们的才干我们来敬拜，来服侍教会，服侍众肢体。主，我们把教会全体的同工、执事、弟兄姐妹，任何的岗位的服侍，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也有祷告祈求，多样的求主一一的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特别为黄小刚姐妹，她这个周五要回国去接她年老的妈妈，她身体也是软弱，要坐飞机，求主保守她妈妈来到美国旅途上的平安。这一切都在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你都垂听，过去如何的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是信实的主。让我们一切在主里面，我们都用感恩的心来回报主。我们没有办法回报主你自己的恩典，当我们一个喜乐的心、乐意侍奉的心，主你就已经心意满足。让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尾都有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显明你自己的同在，把那永恒的福分临到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生命是短暂，但是永恒永不改变，已经定了，神你就是那永恒的主、永恒的神。在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唯有主你是昨天、今日、明天、永远一直存在的。我们人是在时间之下，我们人是有限，神你是万物之首，万物都借着你而造。我们今天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让我们今天的感恩崇拜蒙你从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福分，使每一位在这里的短短一个小时都能看到主你的自己的话语，你奇妙的恩典临到众人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感恩来归向荣耀给主。我们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没有信息，因为有四位姐妹会来见证他们信主的过程。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已经读了三处的经文，也简单的提示为什么要受洗或是要受浸，因为是圣经的命令。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主耶稣复活之后讲的这一句话，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使他们遵守，那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的应许是，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当我们来遵行他的吩咐，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刚我们也读了一段圣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救。这神在圣经里面所讲受洗，另外一个也是圣经中的一个命令，是顺服主的一个表的心意。为什么要受洗？因为是爱我们的主的命令，我们这样做是回应他的爱。当一个人为他的放下他的生命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报是什么？遵行他的命令。最后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给弟兄姐妹诉说我们的见证，我们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更是我们对黑暗的权势做一个宣告。以前是黑暗之子，从今以后是光明之子，我们属神的，对黑暗的权势做宣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样说，只要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必在他们当中。所以今天的宣告不但对黑暗的权势宣告，我们来见证神的信实永不改变，对弟兄姐妹来诉说神的恩典是永远在我们当中，是新鲜的。那下面我们就要请金敏姐妹第一位来做见证。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还是有点紧张。我先介绍一下从湾区来的好姐妹斯盖拉姐姐，还有接力姐妹，谢谢你们能够见证我生命的最重要的这一刻。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可偏偏我是水泥做的。我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我更相信人定胜天。我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每每实现目标心里还沾沾自喜。记得在十几年前，三姑姐就传福音给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福音。三姑姐告诉我，有一位神叫上帝，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是宇宙的支撑和创造者。当时的我听到这些话不以为然，心里还暗暗想，怎么可能，应该还有其他神灵吧，比如我们中国的佛教道教不都是神吗？那时候对信仰并不清晰，也不了解，只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倒是敬畏也尊重，但让我信有点难，因为我只相信我自己。很快三姑姐的假期结束回去了，我也忘了这件事情。我每天忙于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照顾到儿子。那时候儿子七岁，我将他放在父母家，偶尔几次忙完工作回家早一点，但一整天的工作疲惫让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和他有太多的互动，很多时候我变得没有耐心，甚至还动手打过他。等我平静下来，既心疼又愧疚。就这样一晃过了五年，工作也终于告一段落。这时候我才静下心来看看儿子，发觉他已经是一个少年，我好像错过了什么。2013年的夏天，我们移民来美国，儿子上了初中，我们在美国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我又要回去工作了。离开的时候，儿子眼泪汪汪地抱着我说，妈妈，我舍不得你，你不是说你的工作都忙完了吗？这次要多久啊？听到儿子这样说，我安慰他，妈妈最多两个礼拜就回来了，你放心吧。可是这一回国又是两年，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起上帝的恩典。大家都知道绿卡的规定超过半年会被取消，而我整整两年没有进美国，也没有写下白皮书，进美国一定会被取消绿卡的。可是爱我的天父就是这么神奇，在小黑屋和移民局长官经过沟通，我竟然顺利通关，不仅没有没收绿卡，甚至本来要罚的$480也没有罚。大家都说我的运气太好了，现在想起来，我坚定地会说这是神迹。回到美国，儿子已经15岁了，我好像又错过了什么。这时候儿子进入青春期叛逆，我们经常发生不愉快，有时候就像火星撞地球，我很苦闷，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在的时候，姐姐来美国帮我照看儿子，认识了师母和长老，还有同事老乡的黛比姐和她的先生，他们传福音给姐姐，姐姐也被神拣选接受福音并受了洗，而且非常虔诚，还乐此不疲地给我传福音。我大姑姐帮丹尼尔请来非常负责任的外教老师克里斯，黛比姐夫妇给丹尼尔学习上很多的帮助，师母和长老常常关心我和丹尼尔，一直用爱感动着我，他们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天君一样围绕在我身边，我开始对神有了一些向往。去年2月19日的主日，我去教会敬拜，第一次听到善牧师讲道，人生下半场，雨雪从天降。他讲了自己从一个博士到信主，经历成为上帝忠实的仆人，去安慰医治人心灵的传道人。他的故事深深感动和触动了我。当他问大家，你为什么住在这个国家？你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给你有什么计划？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愿意让耶稣带领你的人生，把你的人生下半场交给他的，我会为你祷告。一首小小的梦想唱起，听着歌词和他的呼召，我问自己，曾几何时我也是有梦想的人，虽然经历了很多辛苦，但我所想所要的都实现了。虽然我错过了儿子的成长期，人生也留下诸多遗憾，但上帝都知道，他是那么的爱我，赐给我一个健康阳光的孩子，还再次给我机会来补偿他。我还可以陪伴儿子4年，我可以亲自送他进大学。我怎么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啊！想起我离开美国2年却能顺利的通关，想起所有一切的成全，这都是神给我的恩典。我哭得稀里哗啦，原来我也是水做的。我找到了方向，放下了骄傲和倔强，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毅然举手决志。之后我的生命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和儿子相处越来越融洽，丹尼尔也慢慢地改变着，我们母子的感情越来越深厚。转眼1年间过去了，我心中享受着神给我的平安和喜乐。今年7月，善牧师再次来教会讲道，有感动呼召决志和受洗，姐妹们希望我得到神的恩典，都来劝我举手，但我好像没有做好准备。回到家和姐姐分享我心里的感受，姐姐安慰我并坚定地告诉我，神用这样的方式拣选是太爱你了，神借着他们告诉你，也要你完全顺服，你的骄傲、自我、被动，天父都知道，所以为你开路预备新的生命旅程，这是神的旨意，神必会带领。我告诉姐姐，我一片空白，怎么会这样呢？姐姐说，我们就是两条路，一条是属世界的，一条是属灵的生命之路，只是你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给自己一点时间，等待天父的美意吧。说来真是神奇，上帝就这样开始动工了。 先是施华姐妹与我屈膝长谈，分享她信主经历，让我感受到她虔诚信主而得生命改变。而后刘军姐妹和伟金弟兄耐心引导，记得当时伟金弟兄说了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不信是因为还想犯罪和贪恋属世世人的自由。这句话像电击一样击中我心，这不就是姐姐说的那句话吗？我们这是就是两条路，一条属世界的，一条是属灵的生命之路。原来我不是不信，而是我不敢信，因为我还在圣洁与世俗之间挣扎。师母和长老又和我谈神的恩典，带我祷告。我回家的路上，因为手机与车载蓝牙是自动连接的，只要车子发动就会播放音乐，就是这么奇妙，既然播放出一首圣歌，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宁静的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的时刻聆听我的呼求，享受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再次感动得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终于接受主的救恩，愿意受洗并荣耀见证他。神要我顺服，要我更感恩。以前对人生的意义苦苦探寻，一无所获，现在能够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而认识创造宇宙万物和生命气息的神，这是多大的恩赐和福气啊。通过祷告、读经、参加多家团契与神亲近，在生活中经历神的带领，每天出入得神的看顾，劳苦愁烦有了支柱。回顾我信主走过的路，我对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充满了感恩。这一路的信仰之旅，每一步都是神恩手牵引，每一程都是神亲自看顾，派来众多的天使天君守护我，不离不弃地引导我。善牧师的呼召对我人生下半场灵命的影响，师母的深情拥抱嘘寒问暖，长老的温和话语问候，克里斯对 Daniel 的耐心教导，我遇到困难刘俊姐妹和伟金弟兄的帮助，还有戴贝姐和她先生还有大姑姐对我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人们说上帝是公平的，但我觉得我是被神偏爱的孩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谢谢大家。
下一位是吴慧芳姐妹。
大家好，我是吴慧芳，接下来我的家人崔月，还有女儿 Samantha 还有我我没有看到王姐还有老魏，我的好邻居大姐我其他的朋友都在教会，最好的朋友都来了，谢谢谢谢。我出生在上海，是个70后，我的父母都是上海人，当时为了支援内地建设，他们都到湖北十堰建那个汽车厂。我呢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小山城，爸爸是个工程师，妈妈是个老师， 父母那代很伟大，他们在一个穷乡僻壤里建立很大的汽车厂，那个时候生活很简单，但是生活很开心。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还有两个姐姐，他们都很爱我，我的生活无忧无虑，我性格很开朗，喜欢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在学校里也是学生干部，有很多朋友。大学毕业以后呢，我有点不甘心，我不愿意留在小城市，我就跑到北京去闯荡。啊，真的很难呐、啊，找工作啊，找房子真的不容易。就离开了父母以后，没想到生活这么困难，但是我这个人很好强，我坚定自己一定要打拼下去，换了不少工作。就在我刚刚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外企工作的时候，家里突然出了状况，我的父亲得了癌症，是胰腺癌，从发现到离开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那一年爸爸还不到55岁，我刚22岁，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一个那么爱我那么温暖啊，那么喜欢我，怎么会突然离开我？他最喜欢的吴老三啊，他还没有看到我成家立业，所以我这个觉得就没有好好报答我的父亲，是我最大的遗憾啊。这是我人生经历了一次重创，很久都不愿意面对。回去陪妈妈，发现妈妈的境况也不太好，我妈其实更依赖我父亲啊。后来我说你来北京陪我吧，换个环境能好一些，我们可以互相照顾。这一来差不多就是10年，我们相依为命。想起来我们光搬家就搬了有10趟，好在妈妈找到了一个工作，就在我们家附近当老师，心情也好起来了。我也继续打拼，因为我工作很出色，业绩一直是公司第一，我一直升职加薪，还在北京买了房子，后来自己还创办了公司，我很能干。公司当时生意好的时候有70-80个人，生意也不错。后来认识了我先生，他是一个留美博士，当时就觉得他很有文化，又想出国，对，然后也很幸福，然后生了小曼萨。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北京、上海生活，一线城市啊。然后妈妈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挺顺利的。后来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就决定陪他到美国来上高中。经过比较，我先生发现 Fawson 很不错啊，房子也不贵，气候也好，学校也不错。那我们全家是2016年搬到 Fawson 的，到现在差不多3年了。说实话，刚开始我是不愿意来的，在国内我自己有公司，有很多朋友，生活多姿多彩，每天都很忙。当时我跟几个妈妈还搞了几个非常好的公益组织，就是把城市的小朋友看的书收集起来，寄到江苏遂川，我们有个定点的学校，给他们建图书馆，啊，做一些生命教育。我们去了几次，走访了几个家庭，就觉得他们小孩的留守儿童可能不光是物质上的需要，更多的是需要内心的一些鼓励啊，阳光，因为他们家父母都不在。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要把放下这些，我的公司、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妈妈。我到了一个 Fawson， 当时来就觉得像农村一样啊，也没有朋友，没有事情做，心情很不好。感谢主，这时候我认识我的好邻居 Debbie 姐一家，特别巧，她就跟我们家隔了一栋房子，她就像一道阳光一下照进我的心。那时候老公也不在家，我经常自己就是照看孩子，又没有驾照。啊，他们夫妻俩就经常开车带着我跑东跑西，带我，而且第一时间让我来到了这个恩泽教会，让我认识了主，给了我很多帮助，还帮助我照顾孩子。如果我有事的时候，非常感谢王姐，谢谢你，谢谢王姐。就是在我这个困难孤独的时候，王姐让我带教会，我开始认识主。但是呢，那个时候还不太适应美国生活，又觉得在国内没有接触过，所以内心上还是不太能接受，但是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些信主的人都很 nice， 对我特别热情。后来王姐带我参加了退休会，退休会上我认识了雪红姐妹，她很热情，年龄和我差不多。紧接着呢，又带来了多家团契，这下好像就又给我开了一扇门。每次活动她都邀请我，还要接送我。我非常喜欢交她这个善良耐心的朋友。慢慢的心态有了一些变化，和姐妹们一起唱赞美诗，我会打动我，听姐妹的分享，我有触动。原来大家和我一样都有无助和软弱的时候，原来主为了牺牲我们自己，饶恕了我们的罪，还有我觉得祷告的力量很大。 特别感动认识几个好姐妹 Maggie 啊刘俊啊还有长老师母，他们就像家人一样关心我帮助我，我从被动到主动参与，越来越喜欢多家团契的氛围。我开始静下心来看圣经听讲道，我开始祷告，开心的不开心的困难的我都告诉主，知道主会聆听。因为父亲很早离开了我，我一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像个女汉子，其实我内心是多么需要依靠和主的恩赐，感觉主就像我的父亲。有一次祷告时想起自己的受的委屈和不高兴，泪如雨下，耳边居然响起温柔的声音安慰我，心里突然平静下来。阿爸父啊，我已经打开心门来感受主的恩赐，让主救赎我吧。所以必须是因信称义，所以我有了新的盼望。过去我们不喜爱神的事，我现在开始爱慕他了。我想要了解并明白神的话语，我开始学会祷告和神一起说话。还有一件事也是加强了我对主的信心，就是我的女儿。其实很多人和我一样来美国的目的也是为了孩子，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漂洋过海真的挺不容易。我的孩子 Samantha 今年16岁吧，他一直很乖，在国内学习也很好，记得在学校里连着3年都拿到奖学金。来了美国以后发现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来了以后功课不是很多，他比较放松。有一段时间呢玩游戏玩得很厉害，那我就很焦虑，我们就是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后来我就开始祷告，一边也控制他。上次就今年7月份吧，善牧师来做讲道的时候，孩子突然主动的上台要求觉知，当时我就感到神灵的呼唤，然后还有姐妹们的鼓励，我就觉得那天受洗，那天跟经理一样。我想那天很多兄弟姐妹都见证到那一刻，感谢主，也谢谢你们的当时的拥抱。所以主是无所不能的。这学期孩子主动参加了学校的 cross country running， 有3个月时间每天坚持跑4个 mile， 不玩游戏了，体重减轻了，还有自制力和意志力，还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学习有进步，感谢主。原来主一直在看顾我和家人，这么多年虽然风风雨雨，他一直把我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如果不来美国，也许我不能认识你，就不能理解你的恩赐和救恩。其实你早就拣选了我做你的女儿，我也愿意一生赞扬和称颂你，愿你继续眷顾我，感谢主。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感觉真正重生的能证明的就是我们心中有了一种新的态度。从前我们不爱神也不想服从他，现在我们既爱他也愿意服从他。最后我要说说我两个好姐妹跟我说过的话。一位是经验，就经理的姐姐，她离开美国的时候我们依依不舍，因为我们都很好，我们一起送她。她说，慧芳，信主太好了，你一定要信主，你信了主，你的心意主才会知道。我希望有一天你和我的妹妹经理一起信主。经验，你的愿望实现了，虽然你今天不能来，但你对主的虔诚一直在打动我。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是好姐妹。还有我的好姐妹刘俊，她说，慧芳，一起信主吧，我们这么好的姐妹以后在天堂上还能见面。是，刘俊一定会的。圣经说，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同时我对别人也有一种新的爱，实际上这种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因为有神的爱在心中，就会关怀尚未得救的亲友，盼望他们也能认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有几个朋友也是刚刚认识在教会，我觉得他们也快了，因为我们已经先一步了。宋阳、Helen， 你们都来了吗 ？Cooper、Mary， 嗨！最后感谢主，感谢长老师母，感谢王姐一家，感谢恩泽教会多家团契，还有志华医生秋萍给我们上课。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所有姐妹们，谢谢。
有人问，只排次序来见证是怎么排？对我来说很简单，谁先报名我就把它放在前面，所以我不要绞尽脑汁。所以第三个报名的就是刘皎月，我们就请刘皎月姐妹。
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听别人的见证，没想到今天我站在这儿做我自己的见证。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听黄牧师讲过，就说基督徒不会得抑郁症。我听了以后非常有感触，我是一个有过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最严重的时候我失去了功能，我有一个月没有起床，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我自己是没有孩子的，但是我在家里帮我弟弟带孩子。家里的人呢就希望我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这个孩子从六岁就一直开始跟着我，每天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是周末呢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跟他的父亲或者跟他的母亲在一起，他们父亲和母亲离婚了。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也没有什么学习压力，我和孩子生活的还是很幸福，我们每天做做作业，然后假期就出去旅游，带着孩子增长各种见识。虽然他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但是还好，我还觉得还满意。后来孩子上了初中了，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初中中考的压力比高考的压力要大很多，你高考的时候有几百个大学可以选择，但是初中升高中在你所在的城市，你想跑到好的高中里去可能只有两所或者是三所，这是最多的。那孩子一分就差400个排位，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一分就会影响你的孩子的人生。对我来说，我觉得去一个很好的大学学一个很好的专业，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他很迫切的需求，他不是说生活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我能给他的帮助只能是在他的就理方面，就是他的人生他的将来，我就希望这个孩子自强自立，他将来能够有自己美满的家庭，这是我对这个孩子的盼望。但是事情不是我所想象的这样，上了初中以后，学习的压力就造成我们失控了，就是也没有按照我的原来的计划给孩子规划，就是完全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是最大的压力，把我压垮的压力，就是在孩子完全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的情况下，一周五天我被学校的老师抓去了三天，然后就是星巴克大小的这个小测试丢了10分，然后就被抓到学校里去，然后就老师给你各种压力，然后跟你谈心，然后把孩子叫到你的面前，就是很尴尬，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本来的把这个孩子带在我的身边，我的初衷就是说我要给他挡风遮雨，我要给他一个完善的家庭，让这个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但是没想到在老师的压力下我变成帮凶，我比老师更过分。我每天盯着他，放大他所有的缺点，看不到孩子的优点，然后我就变成了我们家里的压力源，我变成了一座火山，然后时时刻刻在放大所有人的错误，然后我的老公和孩子都变成了小绵羊，他们就生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点就能触怒我， 我，然后我就在家大发脾气，逮着大人跟孩子，然后就不停地唠叨他们，然后用很刻薄的语言来刻薄他们，有的时候就干脆是冷暴力，不理他两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老公一个月就瘦了10斤，孩子呢就见了我以后也面无表情，本来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孩子，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麻木不仁，然后就无欲无求。我老公就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外力来帮助，就把我们带到了心理医生那里。在我的认识内，我觉得是孩子出了问题，他需要看心理医生，我们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把孩子的结打开，让他回归到正路，走上学习的道路。但是我们跟心理医生谈完了以后，心理医生说孩子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家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然后听完了以后我就非常愤怒，我就觉得我每天辛辛苦苦的，我所有的时间我都为了你，我放弃了自我。我每天从下午3点钟开始我就要准备晚饭，我就要准备孩子当天晚上学习的资料，我所有的生活都没有了自我，我围绕着你们做，我所有的生活都围绕着你，为什么是我的错？我非常愤怒，然后我就想，那既然是我的错，那我就不管了，随你们了，我不要做这个压力源，我不要做这样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失去了功能，我就觉得我就一直每天最愿做的事情，我就是躺在床上，我不要起来，我也不要看到他们，我也不要做一切我应该做的工作。慢慢的我们到了暑假以后，我就想我还是要远离他们，我把自己放逐到美国来，我就想我要做我自己，我要找到我自己的人生，我要知道我想做什么，我不要再为了别人而活。所以我来到了这儿，我觉得我很快乐，但是我也很焦虑，我每天打电话始终在问孩子今天考试怎么样，孩子今天学习怎么样，那是我放不下的事情。慢慢的我在这儿被我的室友带到了教会，然后就经常听牧师的讲道，对我也有一些触动。这些年我也有很迷茫的时候，也有很痛苦的时候，我去过看了很多宗教方面的书，佛教的道教的，就是我想解除我的迷惑，想让我找到那个我能平衡的点，不再焦虑，不再不安。可是我找来找去我没有找到。我在湾区，在那个教会里，他们说你可以找到平安和喜乐，这是很触动我的一件事情。平安和喜乐对于我这样深受焦虑症危害的人，那是我最大的追求，我希望我自己不再焦虑。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们去参加礼拜。我本身是一个杞人忧天吧，可以形容我，所有的事情我都看到他的反面，看不到他的正面。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预备到各种不好。我把各种不好预备好，我认为我就做好了准备，那个好对我来说是意外的。 在去年退休会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呼召，然后就说是要觉知。然后我是一个凡事都希望弄清楚所以然其所以然的人，但是那天我很冲动，我就想我周围这么多工程师，他们都是中美各大名校的博士，他们比我聪明多了，我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清楚我为什么，所以就先举手。那天是我一生当中最冲动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思虑，我就举了手，我觉知了，感谢主，主进入了我的生命当中，我真的渐渐找到了那个点，我找到了那个平和，我不再像那么忧虑，我希望今天大家伙见证我的受洗，然后让主真正进入我的生命里，打碎老我，重塑新我，然后让我放下自己的愤怒，找到我的平安和喜乐。谢谢。
下一位是魏地人姐妹，在几个月前她说她要受洗，那我对她也不太认识，我说你先来上福音正道班吧，她也就顺服，她也就报名来上福音正道班，所以今天最后一位是魏地人姐妹，请她。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介绍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女儿辛迪和阿文，还有我的男朋友 Aaron。 Aaron 虽然在Saturday 教英文，但是我知道你偷偷的学中文，我们欢迎你多来恩泽教会，那你的中文将会突飞猛进。我叫魏丽人，出生在北京，自2000年我移居香港，2005年任教于香港九龙城振兴会小学，是一名普通话老师，之后任教于香港普通话推广中心，因为学校是一所基督教小学，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基督教和学习圣经，并参加团契和周日的教会祷告等各项活动，但是神对人的宣召和启示是独特的，基督徒信主的经历也各不相同，有的以感情为先导，信主自然迅速自然，有的则需要克服重重的理性障碍，长期思考和挣扎，才能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想我属于后者，这也许是因为我来自军人家庭，从小被灌输科学至上，和人定胜天的理念，而从小陪伴我们成长的国际歌的歌词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这也反复强调一切要凭个人的奋斗，别的什么都靠不住，因此我有种种的挣扎在神和人之间，虽然13年我积极地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但是并没有决志信主，自2007年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祷告和祈求主赐予我力量和给予我指引，当时我不经意地翻到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章讲述爱， 现在我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当作是主给我的指引，并虔诚祷告，但是九年的盼望和祷告并没有奏效。于是我开始怀疑是否得天父的看护和指引。当时唯一的疑问是，为什么我按照你的指引去做，但是没有转机。此后我寻求真理的心门渐渐关闭了。2016年后，我处理离婚事宜和移民事项，所以再也没有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2017年4月，我和小女儿来到美国。10月份，小女儿受到了意外受伤，头部重创和手臂骨折。当时我有从没有过的恐慌和无助。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我做了来美国第一次祷告。主啊，一年多我没有祷告了，我也不知道要向你祈求什么。如果你真的存在和倾听的话，我只有一个祈求，就是请你保守我的小女儿，让她减少痛苦，尽快康复吧。从那天起，我又开始了天天的祷告。但是我知道，我的祷告并不是因为信，而是因为无以依靠。但是现在我要真心的感谢主的看护和怜爱。女儿的伤在一个月之内迅速的康复，感恩当时虽然她头部受到重创，但是并没有留下医生们所担心的后遗症。之后我来到恩泽教会，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和周日的祷告。在此特别感谢长老和师母到我们家的探访和传福音，也很高兴参加今年的我们退休会的活动，聆听林教授的讲授，使我有了更深的领悟和感动。我明白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要学会交托。我坚信神掌管我的一切，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而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旨意。我更明白离异神是让我懂得忍耐，女儿的伤痛是让我学会交托。作为单亲母亲，神是让我领悟盼望。与此同时也教会了我，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灌注在我们心里，我将不再问为什么，只专心仰慕敬行，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也渐渐开始品尝到主的慈爱、严厉、大能和信实，领略到主荫下的平安、喜乐和甘甜的感觉。在我心中，他是一位可敬、可爱、与我息息相关的神。我本是如此卑微、不配之人，蒙主怜爱和恩待，让我跟从。我再次翻阅哥德林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此时我更领略了哥德林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爱是永存不息的。我依然相信这是神给予我的指引和最好的安排。就让我心相信，就让我以口承认，并通过受浸 承认主基督耶稣为我的救主。在此，我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作为本人信主的新的旅程的开始。这洗礼本不再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生命可以影响生命，这是彼得所相信的，你相信吗？谢谢各位。
他们受尽的时候，我们一起用副歌主来救我们来分享。
经理，你今天走到这一步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知道经验信主之后把这个救恩的福分带到你们家中。我对你很了解，你是一个很能干靠自己的人，但是你的改变我可以看到，在教会中，在团契中，你慢慢的改变。我们应该想荣耀感谢的归于主。在以后团契中继续学习，使你的灵命经历到主是那位信实又真实的主，你可以成为多人的见证。我愿在众人面前问你三件事情：你是否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是的。
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洗净你的罪？
我愿意。
你是否今生跟随我们的主成为他的门徒？
是的。
我以恩泽教会的牧者的身份，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让你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临到你身上。心里来相信他，接受他，学习他，跟随他，你的一生必有神的恩典，必有神的恩惠随着你直到永生。我以恩泽教会牧者的身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让你归入基督的名下。我愿意问三件事情：你是否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是的。
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洗净你的罪，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愿意。
你是否愿意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
是，愿意。
我给你施洗。
刘皎月，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问你住哪里，你说我住 Elgrove， 我那个时候很自然地说 Elgrove， 恩典教会离 Elgrove 不远，你可以到恩典教会。可是你的回答说，我喜欢来这个教会，因为我跟师母认识，所以我也就很欣然地欢迎你来恩泽教会。虽然路途远，让你的心意在神面前蒙他的悦纳，我愿意问三件事情：一个，你是否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洗净你的罪，成为一个人的救主？你是否愿意来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我以恩泽教会牧者的身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使你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但是你愿意来学习福音正道，虽然在香港你已经在基督教学校教书，当时神就已经在你生命中工作。今天的受洗乃是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希望你的见证成为你日后跟随主的福分。我不愿意看到受洗之后离教会就很远，我相信你不会受洗之后继续学习，使你的生命可以经历到神自己的丰盛。世人是靠自己，但是我们是靠那永恒全能的主，天天带领我们看顾我们的救主。我愿意问你三件事情：第一个，你是否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
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洗净你的罪？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余生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我愿意。
我以恩泽教会牧者的身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让今天的施洗在神和人面前蒙悦纳。
谢神，我们有他们四位做了美好的见证。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有一位，第一位叫刘宙，是吧？刚才是那个金敏的朋友。
金敏的朋友，我们
跟
别人聊会儿，介绍，我的好朋友。我叫刘明，从甘肃过来，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金敏能够给予今天的心非常高兴，也希望他越来越。越来越
虔诚，
平安喜乐。
另一位这里有的叫 Jenny Huang 是吧？那个，也是金敏的。
大家好，我是那个金敏的朋友，我从旧金山过来，非常高兴看到金敏的心意。 非常感觉这里像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我觉得他在这里一定非常快乐平安，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我也欢迎所有来啊参加他们的见证的啊兄弟朋友们。好，这里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是啊关于感恩代祷。那么刚才我们就已经看到四位姐妹的见证，因为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在过去六年里面啊，王浩姐妹啊担任这个师班的班长，负责我们啊。一起来在这个时候来谢谢他，感谢他。那么在从19年开始，沈一华姊妹就要来负责这个师班的工作，我们也为他多祷告。我们这个完了以后，我们继续有师班的练习，欢迎所有愿意参加师班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特别需要兄弟们啊来参加。那么下一个圣诞节的这个指挥呢，将由侯文英姊妹来带领。也请大家为我们女儿 Selina 来代祷，她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三个假期里面她不回来，他要去非洲刚果的一家基督教医院做医疗短宣服务，求主保守他，保守他的身心灵的健康和平安。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聚会有六个月以上，愿意信主并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愿意加入本教会成为会员的，可以参加陈长老在12月9号1:45所举行的一堂重述本教会历史、教会制度及信仰内容。那么你了解了我们教会的这些以后，你愿意加入我们教会成为会员的话欢迎你去报名。我们下面我们用一首诗歌叫做赐福与你来为我们今天受洗的姊妹们来献上我们所有人的祝福。
谢主，李志华弟兄、秋萍姐妹，他们带领三周的受浸的课程班，每一次教会都会送一个纪念品， 这一次他问这位四位姐妹，你们需要什么？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需要圣经。我一听到我也有点吃惊，我说现在90%都用手机，他们要圣经。原来送给他们的圣经下面有注释，所以以后你们圣经不懂的地方可以向后起之秀来询问。那我们第一位，我们颁奖证书和礼物给金敏姐妹。第二位是吴慧芳姐妹。第三位是刘皎月姐妹。第四位是魏丽人姐妹。
谢谢。
谢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和观礼。好，我们唱三一颂，一起站立。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你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 You are welcome to the fellowship hall and we have refreshment. 同时我们受浸的四位姐妹会站在台前，当你们离场的时候都可以向他们道贺。